好，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国官媒援引外媒的报道说，习近平领导的反腐运动将在2020年使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提高0.1至0.5%，相当于获得一笔大约高达700亿美元的红利，这相当于斯里兰卡的经济规模。这一乐观的估计是否靠谱呢？能不能更加坚定习近平的反腐决心？反腐会给中国百姓带来什么样的经济红利？时事大家谈节目现在就开始讨论。
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仍然是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第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回顾中国近20-30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呢，有一些学者还有一些专家呢指出，这个腐败实际上在经济发展当中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您同意不同意这种说法？
在某种程度上是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因为这个公款消费这个占了很大的比例，这个也确实是这个使这个购买力有大大的提高。但是呢，这个我们经常说啊，比如说人均这个收入多少多少，按人头来平均，结果呢，那个贪官消费的那些把我们的收入都给平均进去以后，我们显得收入很高，普通老百姓显得收入很高啊，或者购买力很强。其实呢，这都是人家替你消费的。那么就是说，实际上现在关键的问题，可能这些官员的贪腐是扩大了市场，刺激的消费。但是我最关键的问题是，老百姓没有受惠，没有得到利益。这个经济的增长，这个改革的红利，我们没有享受到，这个可能是最根本的问题。当然，他们通过政府，采购，通过转移支付，通过权力寻租，上下其手，确实制造了一种经济上的繁荣。但是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大量的这个国有资产，这个或者是这个社会财富被这个官员们给转走了。那这个我在刚才您讲到说，这个2020年的时候，会获得一笔大概700亿美元的红利，我觉得这个太小 case 了。
是
700亿美元，按现在的市价，也就是4000多万人民币，4000多亿人民币的话，我们再看看其他的数字。那么当然你还不算这个通胀的，2020年的通胀变成什么样，我们现在不知道。那但是你看，央行他说，他在这个2011年，央行有一个报告，他说这个过万的官员出逃携款是8000亿人民币。那么到了2012年，又有一个报道，中国经济周刊，他说，12年来抓获18487个在逃的职务犯罪嫌疑人，结果呢，他说这个，5年中他们这个缴获了赃款，金额是541.9亿元。然后这个学者们认为说，保守估计，这些滞留境外的贪腐官员有1-2万人。携带的资金不下10000亿元，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到2020年提高这么0.1到0.5%，这个说法我觉得不靠谱。
是，
而且现在我们经济实际上是在下滑。
好，谢谢张先生。
所以这个我再说一点，就是还有一个数字，这个高盛在9月24号有一个研究报告。他说这个中国2015年经济增长率预期，他从原来的此前的7.6下调到7.1，并且预计中国在2016到2017年的增长率在6.7左右。谢谢。
嗯， 好，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我想请问和平先生，那么刚才呢，我们听到张先生谈到，就是说反弹呢，实际上给中国的经济呢造成了目前看到的是负面的影响。那么与此同时呢，也有一些这个报道说呢，国内现在这个因为反贪打虎之这个结果呢，就是造成中国的这个官场机构的人员呢开始人浮于事，他们没有干活的动力，是不是这么一回事？
是的，现在跟着我所接触的中国的官员，或者是中国的商人，或者是中国学者跟告诉我们的情况就是，习近平上台以后进行了这个反腐败，反腐败并没有建立相应的这个政治机制和社会机制来填补原来的机制。那么当然原来的机制并没有进行根本上的改变，只是今天抓一个人，明天找一个人谈话。那么这样的话呢，是整个官场呢一下子失去了他们的重心，因为中国的官员声称的唯一的一个价值啊，就是贪污腐化啊，贪污腐化是当官啊这个根本的一个动力所在。如果你现在不让他贪污腐化，那你他的动力又何在呢？那你就只能讲儒学，讲马克思，像王伟光这样的神经错乱的人，那更糟糕。那大部分的人还是一些功利主义者，所以他基本上就采取一等，我既不帮你作恶，但是呢，我也不想来干活啊。所以在这样一点情况之下，经济增长的这个数据从何来？我们并不是很清楚啊。然后你商业的这个发展，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间，除了中国人的勤奋、聪明和对财富的这种追求的热情，是很多国家和很多民族很难比以外，另外一个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的经济跟整个国际的经济是有个巨大的这个差距，而且呢有巨大的这个空间，而且有巨大的这个政策性的杠杆在经济发展中间的这么一等作用，这就是给贪污腐化提供了最巨大的这个空间。所以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有一次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一个财富的转移和增长的过程，但是也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么大面积的、这么深刻的、这么这个巨大的这个贪污腐化。那么你现在把这个东西抽掉以后，你经济增长的这个动力何在？经济发展的空间何在？但是习近平的思想也好，李克强的思想也好，他们有一等父母官的一等意识，有一等想试图用一等改革，所谓的改革红利来平缓人们的对贫富差距的愤怒，对贪污腐化的愤怒，也增加对他们执政的一等力量。但是这点红利和中共的贪官污吏相比，这点红利算什么？一个农民当然已经是受欺诈到了一等社会最底层，当毛泽东就是讨论红烧肉的时候，当这些官员是说是吃包子好是吃馒头的时候，那中国的农民即使是这一等身亡和生死存亡的一个死亡线上，一个饥饿线上，是一等根本就不能吃饱的那种状况之下，那么后来还给他们苛捐杂税非常严重。那么现在的似乎解掉了他们的一些苛捐杂税，然后给了他们一个月可能几十块钱，那就这些农民当然因为你存的都是让他们到了社会最低，这个时候为了他一个小馒头，他当然有些感激之心。那么中共现在就想利用这样一等微薄的这个完全不足以这个真是不讨不足以这个维持平民生活的一等所谓的一等社会的保障的东西呢，是否是给他们分这个改革的红利？其实这个红利跟官员，我们不会说贪官，就是不贪的官员，他们的这个房地产啊，他们的这个薪水，他们的这个福利啊，是一个农民的可能100个农民也比不上一个区长啊，可能1000个农民也比不上一个厅长，可能10000个农民也比不上一个部长，是这么一等巨大的差别之上，什么叫改革红利啊？你只是为一个稿而已，你是为一帮猪而已，你只是这个给人一个完全施舍的一个东西。改革的红利不是这个东西，改革的红利是你的国有的企业到底是你这个党有的企业首先变成一个国有的企业。现在中国的这个实际上我讲过几次了，我说中国没有国有企业，都是跟着党的，因为都是你跟着党的官员在控制，跟着党的体制在控制，都是党有企业。首先把党有企业怎么变成国有企业啊？怎么让这个社会的这个承担了这个真正的机制，比如说养老的问题，中国的这个政府一方面有这么巨大的经济发展的增长力，它制约利用什么儒学啊，利用什么社会的要养老，要家庭呢承担这个养老的这个负担，使这个年轻人使中年人根本没有 真正的这个时间或者是精力或者是这个经济能力来这个养老，让这样一种社会的负担，如果你能够政府能够把它变成了改革红利来承担了这样一种社会的责任，那这是真正的红利，而不是一点点小小的施舍。我觉得两个东西，第一，改革的红利那是一个骗人的谎言啊，那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根本不能解决人们生活的这么一个所谓的微利，我叫不叫红利，叫微利啊。第二个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反腐败的情况之下只会出现这个急剧的衰退，而且未来的情况会越来越严重，当然统计的数字对于中国来讲它还年年完嫩的，所以这个不足以这个相信。它因为什么数字都可以，它今天可以说经济增长10%，明天说7%、8%，完全是它的真实的需求来改变这个数字。
是，好，接下来我们收听一下一些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广东的黄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好，听得到吗？
听到了，请讲。
请讲，您在线上。
我的看法呢跟和平天刚的看法有所不同。和平天刚说呢不会骗人，那么这个什么要骗人的那个改革那红利啊，我说那不会，怎么不会呢？那反腐败啊，使中国的经济大获红利，是吧？而且呢，我说呢，还全国人民啊都可以获得这个的红利。就比如说呢，那所以呢，这贪官从中央到地方那些贪官污吏呢，结果呢，反腐败把他们的钱全部收起来了呢，起码都是几万个亿，在几万个亿当中呢，收集在中央又是在中央又可以呢，使全国人民的获利了。你领工资的人也可以呢，涨了点工资给你呢。你那农民老百姓呢，60岁以上的也可以加到200-300个，你像香港一样不止以后了，是不是？所以呢，我说呢，我的看法跟那个和平先生的看法呢不一样。
好的。
因为我反腐反到底呢，从那个什么呢，我说全中国人民呢，包括我自己在那，站在那个习近平的人的那个一边。
好的，
谢谢。
好，谢谢广东黄先生。接下来请云南的周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周先生你好。
啊，你好。这个人民日报前两天有一篇报道，各大媒体都转了，19.4万亿这个土地出让金是一笔糊涂账，可想就是中国这个腐败不得了。10%就算10%进了官员腰包，那可以培养出40万个那个千万级的贪官。中国的腐败有多严重啊？这个国际的一个反腐组织说，中国好像是属于中等水平，这个腐败，哎，其实在好像在印度啊，在俄罗斯这些还比咱们还好一点。其实他们不知道中国这个情况，中国这个腐败简直是要命的。说起这个腐败经济啊，确实对中国当前的经济造成了影响，因为腐败经济占了 GDP 的不小的数字。这一块一下去以后呢，包括房地产呢。所以中国经济我估计越来越糟糕了。我就说这一点，但是这个腐败经济确实不可持续。
好的，谢谢云南的周先生。和平，刚才广东的黄先生对你表示不同的意见。我们现在不谈这个改革的红利，就说反腐的红利。因为我看到纽约时报的上刊登了一个中国人，好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他写的一篇文章，他说反腐以后呢，他上学，他的儿子上大学不用再交20000块钱的赞助费了，他的一个侄子参军不用再交3000块人民币的所谓入伍费了，他就感觉到中国老百姓确实从反贪打腐当中得到了红利。你怎么看？
文化大革命也使很多老百姓得到一些红利啊，对吧？你一个普通的工人，你可能可以当革委会主任呢、啊；你一个普通的农民，可能会当这个国民副总理啊，对吧？这样的一等东西，而不是一个真正体制建设的一等东西，这是不可靠的，而且不可持续的，而且有一些东西，你这个东西改变了，另外一个东西没有了。我们讲腐败的经济不仅是一种消费型的经济，什么吃个饭呐、啊，或者是分个房子啊，这个东西，而是你经济增长的真正巨大的空间在什么地方。对吧？你这个空间如果没有给予民营企业一个更好的法治的保障，一个更好的法律的一个保障啊、然后你让国有企业、党有企业不断的扩张你的这个势力，如果这个等结构没有改变的话，你今天给你200块，明天我过了几年可能就没有，对吧？就没有。我就讲，就是说中国的这个红利 啊，实际上是一种虚假的概念。如果你真正讲红利，现在嘛，美国的国债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这个巨大的数字比几个贪官的数字还是大一些。为什么不把美国的买国债的这些钱就分给这个老百姓呢？对吧？啊，你，而且你现在的这个农民的生活的基本保障，老人生活的基本保障，在这样一点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之下，有这么巨大的这个陷阱的情况之下，应该由政府承担起来，应该由所谓的国家承担起来，而不是呢这个由这个家庭和这个个人承担起来，对不对？如果这个机制不建立起来，你给他几百块钱啊，给他一些短期的这个红利，我觉得一个是微不足道，不能改变最根本的东西；第二个是只是一部分人得到利益而已，而不是整体得到利益。更重要的是，这没有形成一个长期性的、根本性的、制度性的这个保障，它没有给经济增长的一个长期的这个可续的增长提供一个社会的环境，这个是一个最根本的东西。
嗯。
好，谢谢何先生。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讨论的话题呢是中国的反腐是否获得巨大的红利。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与此同时也欢迎您拨打电话400-120-0551。上海的肖先生，肖人你好。上海肖先生在线上吧。好，接下来一位是天津的艾先生，艾先生你好。
哎，
请讲，艾先生。
哎，您好，就是，我想问两位嘉宾，为什么就是你们这么说这个中国贪污这么厉害，但是在这个2013年的透明国际上，这个中国的廉政排名是第80位，印度的是第90位，你们能不能解释这个问题？另外就是说这个和平先生说这个。共产党给了就是老百姓的一些好处，就好像是喂猪喂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好像就是美国政府给这些异议分子的一些好处，好像就像喂狗似的。
好，谢谢天津的艾先生。好，我想请张立凡先生来回应一下。那么与此同时，我也想问问您，就刚才大家谈到基本上是说呢，中国的这个反腐经济是不可持续的，那是不是说这个不反腐经济就可以持续呢？张先生。
刚才这个问题好像是问何先生的，刚才那位听众。
好，
是不是应该由何先生来说啊？
可以。好，那就是说关于这个反腐经济的持续性，还有这个是不是不反腐经济它就可以持续下去呢？还是它的这个走势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呢？您怎么认为？
另外，张先生也用国际这个一个国际组织报告说，2013年中国的廉政的地位是第8位。八十几位，印度是90位。
对，就是看起来好像这个数字不是太差。就是刚才张先生引用了吗？
对，是的，
对，
艾先生。
好，那么何先生呢，就是说请您来回应一下，就是说刚才这位先生谈到了，这艾先生说到看起来好像不是这么坏，您怎么解释呢？
对 ,OK, 不是那么坏，我没有去具体对比刚才这位先生所提供的数字，所以我不能验证他提供的数字是不是准确的。但是我确实知道比中国更烂的国家可能还是存在的，不存在的。只是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啊，这个或者是关心我们中国的这个变化的海外华人，我们怎么看待中国的这个腐败问题啊，这样而不是说我们就比烂啊，对不对？而应该是我们比好，所以即算是我认可你刚才提供的这个数据，我也是这么一句回应你。另外就是，无论是反腐败的经济和腐败的经济，我认为在中国现有的法律框架和政治框架和经济框架之下，都不具有真正的这个长期的持续性。腐败下去，如果像早几年那样，在胡文政权时期，在江泽民时期，在邓小平时期，那么那种腐败如果继续蔓延和持续下去，那共产党确实会，共产党可能会比较更强大，可能会更回味一段时间，但是国民的这个生活的品质，整个国家的这个经济的这个环境会遭到更巨大的一个破坏，当然不可以具有这个持续性。但是现在这种反腐败，当一榔头西一棒，今天抓一个省委书记，明天抓一个市长，而且搞什么文革式的这种神似走的这么一等方式，而不是进行相应的一个公正的法治的这个系统。 啊，不是真正建立一个可以监督的这个新闻的一个系统啊，不是建立一个真正的对官员的一个选举系统。如果这些因素不进入到这个中国的这个政治框架里面来的话，任何的政治行为啊，无论是习近平的讲话也好，中共的一个政策也好，甚至人大通过一个法律也好，我觉得都是顾眼因人，明天就改，后来就变了啊，都不具有这个持续性。你现在真的反腐败下去，把这个官员的这个积极性全部拉掉了，啊，动力拉掉了，让商人没有发展一个很好的一个空间啊。商人过去在中国要发展成商人，就必须跟权力勾结在一起，不跟权力勾结在一起，要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智慧，那发展是非常的艰难的，也不是说完全不可能，但是是非常艰难的。那么这样一种环境如果不建立起来，我们对中国的所谓反腐败的这个红这个最的这个良好的结果是不敢寄予任何希望的。
好的，
但表示反应。
好，我们还有差不多两分钟的时间，广西孟先生，请您尽快发表您的看法。您好。
你好，主持人。
嗯，你好。
我想。你好，主持人。
听到了，请讲。
请讲。
我姓。哦。想关注这个局势，现在贪腐了，关。受打击了。
广西的孟先生，对不起，您的线路有些问题，听不很清楚。我们最后只有一分钟左右的时间了。张立凡先生，最近这个受审的这个贪官刘铁男建言，如果要减少官员腐败，就要真正发挥市场的作用，减少官员审批的权利。您认为他的这个建议对于反贪反腐有任何有益的作用吗？
这个很有趣的一个话题，就是有病成医啊。这个刘铁男，这个他是深得这个贪官之道，所以呢，他提出来的治贪的方略呢，当然很有这个参考价值。确实呢，这个审批权在这个权力的寻租方面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所以这个贪官的这一支笔啊，他确实能换来大量的不义之财，所以我想呢，这个刘铁男的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问题还是在于这个体制给了这些官员这样的权利，那么现在又缩小他们的权利，那么但是是不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不是在缩小了这部分审批权之后还有其他的环节可以上下其手，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值得推敲的。但是我个人认为他这个三中全会提出的这个市场以这个市场来这个调节，就是以市场决定性作用，这一点还是有建设性。
好的，
谢谢。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实时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美国民进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历史学者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 VOA 卫视今天的全部内容。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当中，我们将讨论一下香港的最新政局，就是学生的战争运动所造成的后果以及可能产生的影响和前景。希望明天您能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